弟兄姐妹们，早上早安。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旧约读经班。好，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召集我们在主日的上午，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忙碌以后，来到您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攻读您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您的话语，让我们心灵能够得到满足，得到成长。愿你的灵跟我们同在，能够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脑子都能够打开，能够认真的领会，很好的领会您的话，使我们灵魂能够得着，能够得到成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先来，大家一起来读这个读经班的经句。圣经，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我们相信这个圣经都是神的话，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我相信神的话语呢是活活长存的，神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讲话我相信，我们都相信了。一个人如果喜爱并遵行神的话，那么这个人间便是有福的。神会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我们完整的一个读经计划是旧约呢是每天读2章，1周5天，所以1周呢是10天，新约是1天1章1周是5章。那么参加读经班呢，可以读3年就可以把这整本圣经读完。读经班呢，我们有主日学每个周都是大家要自己读完了圣经以后来到主日学。那么主日学呢，我们来帮助大家一起来复习。那么我们读经班呢，是要经过受浸要受浸的基督徒才可以来参加读经班那么上课之前呢，一定要读完指定的经文。每次上课要接受那个课堂测验，要有良好的学习的态度读经的态度就是对神的话一定要充满信心神的话有时候跟我们自己的想法呢有不同的地方，那我们一定要以神的话为证把我们过去属世的观念去掉读神的话一定要认真要非常的认真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使得神的话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中途我们是可以查班的每次测验呢都不能够看书不看书。那么我们这个历史书呢是最多可以缺课4次，这是王牧师给算的上一次是3次是吧，这次有4次。我们读经的祷告是这样，愿主的道兴旺在我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社区里面，愿主赐福我读经的日子也赐福我们整个教会读经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讲这个士师记的最后一个部分。士师记的主题呢是在恩典中堕落。我们知道整个历史书的一开始，约书亚记呢是得着了神赐给的产业进入了迦南地。但是很快的，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去世以后不多久，他们在恩典中就堕落了。他们已经忘记了主是谁，主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这个士师记的经句是21章25节，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这几章里边的21章最后25节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这里说的没有王，实际他们心中就已经没有神了士师记的大纲是这样的，分3个部分。前言是没有赶出那些迦南人本来神要求他们赶出去，可是他们并没有，每个支派几乎都没有然后呢，主体有6个大士师6个小士师，那么主体呢是在第3章的中间一直到呢第16章那么我们都已经讲完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士师实际都是一些平常的人，其中有出生是非常卑贱的，也家里面有穷困的当然也有身份比较高的，但是呢各种各样的人都是平常的人，是因为神圣灵跟他们在同在，是神交给他们的任务，那么他们呢都完成得非常好，能够呢做神交给他们的 要做的功。但是最后这些人好不好呢？有好的，大部分都不行啊。为什么呢？圣灵在他们的心里没有结出果子来。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最后一个部分，后继离经叛道的年代。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两个内容啊，一个是但支派的迁移。但支派本来分给他们的这一块地，在犹他支派的北面是吧，在马拉西的东面，在便雅悯的东面，马拉西的北南面是吧，但是他们呢居然站不住啊，没有打实完成神交给他们的任务，反而让外邦人把他们压迫的进入到深山里面，没办法活路，结果他们就向北迁移。第二个故事呢是基比亚的罪行，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同时也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罪行。所以今天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严重啊！我们看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的感觉怎么样，看的时候这心会心痛，感觉这么黑暗啊！说神对迦南人是一个严重的惩罚，因为迦南人什么，他们是非常的堕落是吧，是淫邪淫乱，可是以色列是神的子民，他们占领了那个地方以后，居然也会变得像迦南人一样，也是那么的悲哀啊！所以看着非常的使人痛苦啊。十世纪的结语是17章到21章，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那么这个不是16章的往后算啊，实际上它的时代背景呢是在十世纪的开始，也就是约书亚领着他们占领了迦南地了以后，约书亚去世以后不多久就发生了十世纪这个年代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中有两个人物在里头，一个是有摩西的孙子约拿丹，有一个是基比亚事件里面有那个亚伦的孙子菲尼哈。菲尼哈我们上回在读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菲尼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是吧，刚刚跟约书亚同时，然后他们那个打下来，那个时候的菲尼哈还立了大功的，结果菲尼哈当了大祭司的时候，就出现了我们这里要讲的这个故事啊。所以时代并不是很远啊。我们两件事情，一个米迦事件，一个基比亚事件。刚才我们说那个但支派向北迁移，就是米迦事件啊。基比亚事件呢，就是便雅悯这个支派被差一点被灭了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黑暗的一个记录。那么这个时代表呢列在这里，这是在网上看到的啊，网上看到这样一张表。那么他把那个纪元的方法，也就是主前主后这个主前的年代，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旧约圣经从1400年到950年中间，蓝色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史诗记所记载的那个年代啊，六个大事实，它是按照这个公元的记载的方法记的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两件事情啊，基比亚这个事情，还有这个但支派向北迁移的事情，是在俄托涅这个故事，也就是我们这个表上面最前的这个部分，并不是发生在后边。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下一个部分是路德记是吧，路德记呢是发生的时代呢也不是在我们这个四世纪的后面，而是在什么呢，以户那个事情的前面啊，以户那个事情俄托涅的后边，发生在这样一个年代，也就是刚刚安定下来40年，后来又发生了这个很黑暗的年代了以后，哎，神的光照亮了路德啊，使得我们看到路德的救赎。好，这是今天这两件事情的背景啊。那么我们先来讲这个17章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米迦事件。米迦是一个人啊，是一个人啊，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人啊，是一个任意妄为的儿子。米迦就是这个儿子啊，这个儿子非常任意妄为。然后呢要讲到一个没有立场的母亲，然后这个家庭呢真是又是拜耶和华，可是又拜偶像。然后他们去找了一个祭司啊，为利奔走的祭司，不是一个真正的祭司啊，然后一个虚伪的错误的这样的思想。然后这个但支派呢，在我们这个记载里边可以看，简直就跟强盗一样。 然后最后这个部分呢，弄了一个非常一化无穷的措施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先看十七章的一到六节。为什么把这个故事，又给他打的是，上回我都说不愿意再打了，是吧？但是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哈、啊。这第一个部分说，米迦托了母亲1100舍克勒银子，1100舍克勒银子是多少呢？相当于我们现在来算的话呢，是几十公斤，差不多有那么10-20公斤这样的那个银子，相当的多。到底多到多少呢？就在我们这个章节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后边就可以看到，他雇佣一个人的时候，一年的工资是多少呢？是10个舍克勒，一年是10个舍。那么他偷的这个银子能够过多少年呢？100年。哇，这个钱是相当多。这米迦他们家很有钱，可是他这个儿子偷钱就偷了这么多。然后呢，他母亲就发出咒诅啊，发出咒诅，就是说，如果谁偷了我的钱，要怎么样怎么样？哇，这个米迦他是不信神的了，要信神他就不会偷了，对吧？可是他怕这个咒诅，他怕将来自己得到坏的报应。就跟他告诉他母亲，我拿了你的银子了，我并没有偷啊。你要咒诅我，我还给你，行不行？这个母亲真是一个没有立场的母亲，她知道这个儿子偷了这么多钱，一句话没有批评，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不是一个笑话吗？他偷了钱了以后，妈妈说我让神给你赐福，然后呢，他说我要分出这个银子来给你献给耶和华，干什么？是赎罪吗？不是，他要雕刻一个像，铸一个像。这个母亲是干什么？他到底是信神呢，还是拜偶像？哎，米迦就把银子拿给他母亲以后，真的就他母亲就分出一部分银子，200两银子去做了这么几个像，造好了以后放在米迦的屋子里了。哇，米迦看着好舒服，他看着这个像，哎呀，一个变成了一个什么？一个神的厅堂，就像我们这个是拜那个祭拜耶和华，祭拜我们的那个主耶稣，我们有一个会堂，是吧？他们是有会堂的，会堂在哪里啊？在示罗，是不是有会幕啊？示罗离的米迦这里怎么样？不远啊，他们是以法莲人不远的，是吧？可是呢，咱们家里边自己做个会堂，说这样好，为什么呢？他不用走路了，然后神请到家里来了，哇，他觉得好舒服。然后这一个部分，他说啊，他还做了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是祭司穿的那种衣服，对吧？他做了以弗德，哟，他说这下好了，又有神像，又有以弗德，少一个祭司。然后他怎么办呢？让他的一个儿子来当祭司。觉得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啊？只有这个立位人才可以当祭司，是吧？而且要经过神案例啊，要经过那个老祭司案例才可以，是吧？哎，结果他把他自己儿子当祭司。所以第6章第6节的后边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一句话在我们这5个章节里面反复出现。没有王，任意而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说至少偶像献于耶和华，这个把这两件事情搁在一起了啊，搁在一起了。王牧师在这里写，这一切都是为了献于耶和华。结果王牧师最后一句，我们就看最后一句哈。王牧师写的非常有趣，说神的百姓可以悖逆到这种程度吗？王牧师说，不但可以，而且还可以更过分啊，更过分。这个米迦一看，神坛和神像都有了，以弗德也有了，缺一块祭司，他就派他的儿子去做祭司。最后觉得还是不好，这个儿子还是不好。那么怎么办呢？他想去找一个好一点的、更称职的这样的祭司。结果他真的就看到了啊，看到了。哎，结果看到有一个来自伯利恒的犹大人，但是呢是立位支派的。我们当时说那个利未人是没有自己的封地的，是吧？他是分布在各个城市里边，可是伯利恒不是，48个城市里边没有伯利恒。那么这个人怎么会从伯利恒出来呢？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吧？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反正他没在做祭司，是吧？ 他跑到伯利恒那个地方，伯利恒的人不待见他，也没有请他，也没有让他去当那个祭司啊。他到那个以法莲那个地方来了以后，他去干什么呢？简直就是在那里打工，呵呵，他感觉生活非常艰难。哎，结果米迦一看见来了一个利未人，他高兴了，问他怎么样？你到我们这里来，我让你当祭司，一年给你10个舍客勒，然后包你吃饭，一年还给你一套衣服，你要不要来啊？那人一听，好啊，比我去要饭更强吧？就来了。这里我要特别的说一下，一个普通的工人在一个家里边打工的话，一个月是1个舍客勒银子，应该是一个月1个舍客勒。12个月应该是多少？应该是12个舍客勒。可是这家人呢，这米迦抠门，说祭司应该工资高点吧，他只给他10个舍客勒。可是那个利未人那个高高兴兴。所以这个人实际上不是一个真的祭司，他只是拿这个东西当一个职业，当一个要饭吃的事情啊。后来有人把这个利未人请走的时候，跟着就走了。为什么跟着走啊？人家给的钱高啊，就跟着走了。所以这个人只是心里为利，他不是为神啊。那么这个人名字叫什么呢？叫约拿丹啊。在18章30节里边，我们看到啊，18章30节，他就是说他是什么呢？是谁的支派的啊？反正是利未支派的，什么哥辖的孙子是吧？是什么那个利未的那个孙子啊，约拿丹，是实际上他的时代就给画出来了，是在我们的士师记的前面。好，那么这个17章的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定赐福给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了。他认为你看看我这像也有了，偶像有了，以弗德也有了，然后我有一个正牌的祭司了。所以他说神会赐福，会不会赐福给他？我们很快就看到恐怕要赐祸给他了啊！他是怎么对待神的？他并不是在祭拜神，他拿他来做生意了。为什么呢？据说他有了一个神像，摆了一个堂屋里以后，什么人都可以到他那里来拜神。拜神干什么呢？求问占卜。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人要是去那个庙堂里边就求签，你只要交钱就可以求到1000八，想要考大学求一个上签，哇，我能考上大学了，这就差不多。拜以弗德，拜神像，然后就可以得到乱七八糟的这个赐福了，说是啊，这就是非常非常虚伪的。好，然后接着来下边到了18章了以后，我们看见这个米迦做好了这个堂屋啊，一个神的一个屋子了以后，他是不是就真的赐福了呢？说12个支派当中呢，我们上回就已经看到，就这一个但支派，他没有站下那个地方来啊。这个第一节就是这样说，说但支派的人仍然在行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明明给了他们，神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地方，他没有打下来，反而被人家逼迫，说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到平原。那怎么办呢？他们派人出去去寻找哪个地方适合我们居住，派人派了几个人去找呢？说是派了5个探子啊去寻找。哎，结果来到以法莲。哎，为什么到以法莲呢？我们知道那个但支派就在以法莲那个居住地的那个南边啊，所以他们一出来呢就到以法莲那个地方，然后呢就看见了米迦家了，离得很近了。到了米迦家，他一看见有一个少年利未人，就问他3句话3个问题：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也就是问问他，你人家给你多少钱呢？这三个问题，王牧师说，我们是不是也得问问我们？谁领你到这里来？谁领我们到教会来？谁领我们到主耶稣前面来？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得什么？这三个问题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可以问问。尽管我们是说我们都觉得信主是吧，我们是真正心里有了感动啊，需要这个主，我们让主来当我们的救主，赦免我们的罪，也让我们主来当我们的生活的主是吧，使得我们有依靠，都是这么想的吗？ 希望都是这样啊。来做什么呢？我们来读经，是吧？来听神的话语，哎，看看是不是都这样啊。好，这三个问题王牧师说都是非常重要啊。读完了以后呢，我们的头脑也会清醒一点，不要像那个利未人那样啊。三个问题想的最后就是我拿多少钱嘛，是吧？好，我们看见这个但自派的这五个探子，实际是五个勇士了哈。他们就问这个利未人，我们这个前行的道路好不好啊？这个利未人怎么告诉他们，行，告诉行，平平安安的去吧，你们一定会到主耶稣、主耶和华的面前去了。这个人信神吗？不信神，可是他说的话怎么的？他说的话蛮好听，是吧？不是神的话，是谁的话？他会察言观色，大部分的这些假的祭司都会察言观色。他们这样一说，别人高兴啊，那么就去了。成了没有呢？还真成了。然后呢，别人就信他了，是不是？这个非常有意思哈。好，他们呢到了拉邑，就发现了那个地方果然啊，离的别的城市都非常远。然后呢，居住条件居然还不错。哎，结果他们就回来。回来以后怎么呢？就告诉这个但支派的人，我们去那里啊。但支派结果啊，就派了600个人上到这个拉邑。所谓拉邑，就是我们上一次看到的那个利善啊，也是最北面利善那个地方。结果他们把这个利善那个地方打下来，把拉邑打下来。为什么打下来呢？他离的别的城市呢又非常远，他们去的人出其不意，把当地人全杀光。当地的人和平宁静的生活，没想到会有人来的，一下子就全杀光了。他们占下来那个地方啊，那个是，结果就把那个拉邑就改名叫但啊。结果但支派就在北边居住下来。然后呢，但支派本来是应该在南边，是吧？东南边，结果呢变成了到最北边。那么但支派的人是不是全走了呢？没有啊，600人而已。不过呢是拖家带口啊。那以色列人有个习惯，就是只算男丁啊，其他的妇女孩子不算。其实他们是全上去了。那么中间呢，他们路过了米迦家，然后这600个人包围米迦家里边，把这个利未人请走了，连同他的偶像，连同什么全部拿走了。结果这个米迦一看见不得了了，这些人来抢我东西来了，追出去，600个勇士站在那里，你干什么？米迦一看，糟糕，打不赢。他们村子里的人都出来了，都出来也打不赢，最后怎么办呢？回去了。啊，这个故事到这里完了没有呢？这个故事最后的说的是什么？说他们回去以后，那个但支派的人到了那里以后，索性就把那个神像又立起来，请这个利未人当祭司，然后一直在那里祭奠，到什么时候啊？一直到等于示罗的会幕存在多久，他们就存在了多久。哇，这个厉害啊！一直到北国灭亡，这个但支派一直迁到最北边。我们看到那个最北边其实非常小的地方，但是那块地方非常有趣，它崇山峻岭包围啊，四边都不通啊，都不通。所以后来我们说以色列整个在哪里呢？从北到但，从南到比什巴，是吧？这样呢，我们知道北到南全有了。然后本来那个但支派是在这里，是吧？看见那个箭头那个地方，后来变到了北方去了。好，那么我们知道拉邑就是利善啊，我们知道一个这个但支派简直就像强盗一样，抢了他的偶像，抢了人，又到那个地方去杀光了别人。是神让他们去杀别人的吗？不是哈，不是神给他们说那个地方的人坏，你去杀，那个地方是没什么坏啊，把人家全杀掉了，是不是像强盗一样放火烧掉了人的那个城市了？所以呢，后患无穷。尽管他们在那里拜耶和华拜神，可是他们拜的是偶像。所以这个事情并没有神，并没有保护米迦，也没有保护但啊，到最后他们就全部都灭亡啊。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又拜神啊，我们又信基督，然后我们又放弃不了这个世俗，把两样东西都放在心里，那这个就麻烦啊，这个肯定有麻烦的。后患无穷啊，到最后那个北国做了金牛犊，放在哪里？放在但支派那里。 两个金牛犊了，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就放在但支派那里啊，然后继续在那里摆金牛犊。所以你看看这个，哎，以色列人。然后我们来讲基比亚事件，这是比刚才那个故事要黑暗的多得多的一个事件，非常的麻烦。我不知道你们在读这个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看的真是非常的痛苦啊？从十九章那里起，有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是做祭司的了，可是这个人不晓得他是不是做祭司，他娶了老婆还娶了妾，然后这个妾还犯奸淫，然后这个妾又跑回家去了，然后他去到他家去领他出来，结果在路上就遇到了大事。我们觉得这个妾犯了奸淫吗？我怎么觉得像不像？觉得像是他们两个吵架，然后这个老婆就跑了，是吧？这个小妾就跑回家去了，然后这个利未人就说你犯了奸淫了。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回事情。真正犯了奸淫，以色列人会怎么样？拿石头把他打死，绝不是说你跑回家去了，我再把你请回来，没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要是你没抓住，没抓住，你凭什么说人家是犯了奸淫，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很奇怪，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哎呀，到后边我们会看见无法无天的一个事情啊。整个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利未人跑到他的老丈人家里，老丈人一看，哎，利未人来了，好，那么我招待你吃，招待你住，为什么呢？你们两个吵架了，既然你来了，那么很好，你把你的妾带回去，住了五天，是吧？带回去，想要留他都留不住了啊，他非要走了，到日头偏西的时候往北走，是吧？本来是到伯利恒呢，离的那个耶路撒冷不远了，到耶当时叫什么？到耶布斯，是吧？那么他走到耶布斯的时候觉得不行，耶布斯他当时那个并没有被打下来哈，就是从伯利恒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伯利恒后来叫大卫城，是吧？他实际是就在耶路撒冷的南边一点点，可是他们走到那里之后天黑了，出来就天晚了，对吧？然后呢他又不愿意进这个耶布斯，觉得是别人的城啊，没有，不是我们以色列的，好像信仰还很纯正，他就说往北去，往基比亚，甚至还可以再往北啊，再往北去。然后到了基比亚了以后，是便雅悯所在地，结果他发现怎么的，没人去招呼他们，结果让他们在路上，就在马路上一个广场上，让他们坐在那里过夜啊。幸亏他们还带了一些东西了，他有一个仆人，然后还有一个小妾，还有一点牲口，是吧？带了一点牛羊什么小毛驴，哎，结果他们在那里坐着的时候，来了一个老乡，在基比亚遇到一个老乡，一个老头在地里边耕种了以后回来，那个人是他们老乡。为什么是老乡呢？他不是便雅悯人，他是以巴连人，一听口音就知道，然后请他们回他家去。哎，到他们家里去呢，又请他洗脚。以色列人的这个习惯，到他家里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洗脚，洗干净了以后一起吃饭啊。然后呢高高兴兴的时候，事情就麻烦了，就出大事了。为什么呢？很多的匪徒啊，这个二十二节，老人接待这个客人的时候，很多匪徒来围住他们家，频频敲门，说要跟他们交合。跟谁呀？要跟这个利未人交。同性恋到了这么明目张胆的程度，哎，我们以前在什么城市里看到过？索多玛，这个罗德到了那里以后，索多玛的人就是这样。当时天使把他们灭了，是吧？可是现在这个是谁呀？是便雅悯人，是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怎么会成为这个样子？结果还是非常有趣，就是那个老人啊，居然就说，哎呀，你们来了，我把我女儿献出来，把那个小妾也献出来，那么你们不要那个强暴这个利未人了。他觉得同性恋不好，那给你把我女儿献出来，这叫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利未人怎么样了？心心的在家里睡觉，管你外头闹破天，他都不管。早晨一大早起来，一大开门，说你起来走吧。他说这个让这个女的起来走吧，还能起来吗？趴在门口喊救命，没人听， 结果死在那儿了。这个利未人把他放在这个小毛驴上，回家了。回家了干什么呢？切成十二块，大卸八块，切成十二块，分送给十二个支派。哎，这个利未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会切人啊？他平常切牛是吧？人家那个献祭的时候，他负责什么？把牛切成块献祭。好家伙，他切人，切的是谁呢？还自己的女人哇！一句这个安慰的话都没有，对他自己的妻一点感情都没有，冷酷无情啊！结果嘿，他倒要报仇，他把这个十二块肉请人怎么着分给十二个支派？好家伙，十二个支派一听这个了不得了，便雅悯人犯了大罪啊！然后全部来了，40万人集中起来要打这个便雅悯人啊！然后便雅悯人怎么样？一开始他们跟他谈，你们把这个犯罪的交出来就行了嘛，那几个匪徒你交出来就行。哎，便雅悯人不干，说说看为什么不干啊？说你们派了40万人来打我们，我们还交什么匪徒？你们打吧，打，干脆大家都打。我们知道便雅悯人很凶啊，便雅悯人都是那个勇士，对吧？哎，结果他们拿出2万多人出来打，结果居然那40万大军被他们打败。打败了几次以后，他们求问神。这个求问，你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哈，我这里没有列出来。这个求问的非常有意思，说神啊，我们能不能那个，我们派谁最先上去好？说犹大人上去好，这是神说的。他不问问神说那个事情是真的假的，也不问问说有没有人出来做证据，我们是不是先要调查一下？直接就说我们怎么打。这个事情非常有趣，非常有趣。哎，我们还从那个里边看见那个利未人出来作证，啊，别人出来了以后，本来应该有2、3个人作证，结果就利未人一个人出来作证。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想杀我，结果就把我的小妾拿出去，拿去弄死了。是这样的事吗？我们看着前头故事好像不是一样的，他这个证做的不对。可是有人去调查吗？没有人，没有人，完全没有人调查啊。于是就打起来，打败了以后，以色列人又求问神，这回神告诉他，好，你们怎么打怎么打，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了，是吧？哎，这个时候他们再去打，哎，那个时候求问的时候谁在那里呀？菲尼哈在那里，在哪里？在伯特利。这菲尼哈怎么到伯特利去了？他本应该在示罗那个会幕那里，是吧？结果他定在伯特利，结果打打打打，便雅悯人最后大胜600个人。然后这些以色列人觉得不行了，这个有点不大对头。为什么呢？再打下去不是把人家全灭了吗？那么以色列人收手了吗？我们会看见根本没有收手。然后我们中间有一句话，王牧师特别提出来说，16节有那么一句话，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机弦甩打甩石打人，毫发不差。机弦打人，我们后来啊，在那个大卫那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就是用一个绳子甩一个石头，结果打死了谁啊？打死了歌利亚，是吧？歌利亚是个巨人。那这个地方，便雅悯人就是用这种机弦可以甩石打人，毫发不差。这句话是翻译的问题啊，什么叫毫发不差？打一根头发他能把它打到？实际不是啊，实际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一定能够命中，就是他不会犯罪的。这句话正好是旧约圣经里边的犯罪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打他们，他们不犯罪的，一打就打中不犯罪的，这么非常的奇怪，明明这个你是去杀那个自己的同胞弟兄是吧？怎么还不犯罪？嗯，我们也会搞错啊，打的时候目标本身就是错的，然后你说你一打就中，你一打就错了，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我们求告神的时候也要非常小心。如果我们妄求，说神啊，你让我考上大学，考上大学以后我还愿，这样的祷告行吗？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怎么祷告回应？神啊，今天中午让我吃肉，让我肚子好一点。我不知道这样的祷告行不行，我们大概不会这样祷告，是吧？除非那些佛教徒他可以这样祷告，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求问神，我应该怎么办？ 那么神会告诉你努力啊，你要想考上大学你不努力吗？不努力你考上什么大学？求了我你就考上了。应该怎么样？你自己去努力。那么神会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样努力，是吧？好的，那么我们看这个悲剧当中的悲剧啊，只剩下600人了以后，这些以色列人干什么？回转头来把便雅悯这个支派的这个所有的城里边的妇女老少怎么全杀光，一面想着只剩600人了，一面去把人家全杀光。然后杀完了以后呢，放声痛哭，哇，神啊，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这个有一个兄弟支派没了呢，快要灭了是吧？谁让他们灭了？不就是你们吗？不就是这些人吗？可是呢，他们居然是把这个责任推到神的头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大大的有问题，一塌糊涂，非常残酷。还没完，他们想着就剩这600个男的了，不成啊，这全是男的，他不能够生孩子呀。哎，得想让他们怎么呢，找点女的来给他们配对，然后呢让他们这个支派不要灭了。可是呢，他们自己又发了誓，在神面前发了誓，我们绝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哇，这下糟糕，他们一想，这个誓是一定要执行的。既然许了愿呢，就要执行。那么不能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那谁来嫁给他们呢？哎，他们啊，就说谁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没有听我们的话，没跟我们一起来。结果他们发现有的，那个基列雅比没有来。基列雅比人跟这个便雅悯人啊是兄弟，他们是马拿西支派的，在那个约旦河的东边，离得不远了，但是呢，就没有过来，没有响应这个号召，因为他们觉得不对，这个事情不对。哎，结果这帮以色列人40万大军把基列雅扁给杀光，啊，非常的悲惨。杀光以后，剩了400女的，把400处女啊没有结过婚的打过来，说便雅悯600人，这400给你们了，还差200人，怎么办呢？那些长老们想出一个办法来，说示罗那里呀，每到那个过节的时候啊。就会这个大家围着那个火堆在那里那个唱啊跳啊，说便雅悯人你们去抢，看见那个少女没结婚的，抢她200人来。这是长老哎，想出这么个主意来，结果就把这个真的这个便雅悯人就抢了200人来。然后那些长老们就问他们你们怎么搞的，他们说这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他们抢的，因为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那没办法了，只能抢了。非常非常的可悲，悲剧中的悲剧。一个是把人杀光，杀光了还痛哭，然后一边这么痛哭一边又还在杀人，杀了这么多人，最后把基利亚比的人也给全部杀光。我们记住这个基列雅比，因为我们的圣经里边后边还有后续的故事。基列雅比的后续故事是什么？是便雅悯支派里边出了一个王，第一个王是谁啊？扫罗是吧？后来扫罗战败，被人家杀死了，挂在那个城墙上，到了晚上都不放下来。以色列人有这么规定，这个只是到了晚上一定要放下来的，要不然不得安。那怎么办呢？是基列雅比的这些便雅悯勇士连夜过去，把扫罗救下，把那个尸体抢回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基列雅比当地人没了，他们的女的剩下400是不是都嫁给了便雅悯人了？也就是便雅悯人成了那儿的女婿了啊！所以基列雅比的勇士出来抢救啊！我在这里找到一个图啊。说那个最底下是伯利恒，再往上是耶布斯，也就是耶路撒冷，再往上是基比亚，哎，然后那个基利亚比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看到我这个箭头吗？啊，在这个地方啊，基利亚比，我这个图上好像是不是很远啊？比例尺的问题啊，不是很远啊，不是很远，就马拿西这个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实际是弟兄啊。好，最后这些人又回到赤裸去抢亲啊，抢亲。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悲惨，非常惨。 这个附注是王牧师写在这里的啊，但是这个故事就是刚才说的扫罗的故事啊，那都是要到撒母耳记上的最后去了啊。示罗抢婚，抢了200人啊，哎，最后全部做完了以后，他们最后就这个21章的最后是说什么？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族、本地去了，轻松啊。杀了那么多人很轻松吗？几万人呢，被他们杀了。这是非常非常的黑暗。可是这句话是整个这本书的最后一句吧，不是。最后还有一句是什么？那是和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为什么会这么黑暗，为什么这么悲惨，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王，不听神的话，每个人都自己想这么做这么做，长老这么 乱想胡思乱想，然后那个祭司胡思乱想，都胡作非为，每个人也是又拜耶和华又拜偶像，什么乱七八糟事情都可以做，淫乱也可以做，杀人也可以做，只有拯救没有王。那么最后呢，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这个士师记的信息就是黑暗的人生啊，没有王，没有拯救者。那谁是拯救者呢？对我们来说就是耶稣。那谁是王呢？对我们来说，王也是耶稣，是吧？耶稣要做我们的救主，可是也得做我们的主，否则我们的人生也是黑暗的。我们不能再跑到黑暗里去，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光啊，光已经照到我们的身上了。照到我们心里。好，我们把士师记这个悲惨的故事讲完了，真是非常的悲惨。看到这里气都喘不过来，这么黑。哎，突然看见一丝亮光。路德记，这是神的一丝亮光啊。同这个时代，差不多的时代是吧？我们刚才看见，就在这个士师记的后边不多远的时代，我们看到路德，这是神的拯救啊，神的拯救。路德记的主题就是拯救，是在堕落中的拯救。路德记啊，士师记是恩典中的堕落，然后这个路德记是堕落中得到拯救。那么路德记的作者可能还是撒母耳，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士师记可能是撒母耳，然后那个撒母耳记的前面部分是撒母耳，那么中间这本书干嘛？多半是撒母耳写的。好，路德记的非常简单，4章啊，前面有一个部分是拿俄米空的，拿俄米是女主角啊，女主角叫拿俄米啊，她嫁给一个丈夫叫米利勒是吧？然后呢，出现了大饥荒，带着丈夫带着两个儿子逃荒，结果呢，丈夫也死了，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两个儿子也死了，拿俄米空了，然后呢？带着两个媳妇回来，走到半路，拿俄米让两个媳妇怎么去嫁人去改嫁了。哎，结果路德不走啊，愿意看着婆婆那么辛苦啊，跟着她，跟着她。然后哎，最后拿俄米又满了，他得到了救赎。看到这里，我们的心里边总算有了一些安慰。神看见这个人到了这么恶的时候，出手还是会相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希望，看到神的大能，看到光亮，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拿俄米困难不困难呢？丈夫死了，儿子死了，可怎么办？还是会有拯救啊！整个这个书4章对称性的结构啊，1和4是对称啊，最开始一个部分1到5节，最后这个部分在那个家谱之前一节对称着呢，那两个部分都是71个字啊，当然是希伯来字，我不晓得我们的汉字我们也数啊，是不是71个字？哎，两个故事两头，一个拿俄米满空了，拿俄米吃苦了是吧？一个是拿俄米又得到拯救了，满了，非常的对称啊。中间2章，一个是在田间啊，一个是在河场，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整个这个故事写的简洁。很有戏剧性，非常好看的故事。 好，路德记的金句和名句，这里要特别讲一下什么叫金句呢？我们经常看见金句，也就是说圣经里面对我们有教育意义的话，我们叫金句，是吧？什么叫名句啊？非常有名的话啊，非常有名，大家都会用啊，没说它是金句，但是有意思。我们来看看这个金句啊，拿俄米对儿媳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这是路德记二章二十节，中间正中间一句话。王牧师说，就是这一句话改变了整个以色列。哇，这个厉害啊！因为这句话里边说一个致敬的亲属，什么意思呢？救赎者啊，救赎是出现了一个救赎者，那个人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然后路德这一句名句在哪里呢？在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啊。”拿俄米叫他走，叫他再去改嫁。这个路德跟拿俄米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为什么这句话不说它是金句呢？假定我们不知道这个拿俄米的神是谁的时候，这句话就糟糕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拿俄米的神是谁啊？是耶和华，所以这句话呢是可以用啊，可以用。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句话用在哪里呢？王牧师说，我们这里不晓得有没有年轻的 couple 哈，要结婚的时候，牧师就会怎么到牧师面前去让牧师做见证，牧师会用这句话来说。或者说牧师会要求两个人一起来读这一句话，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是夫妻两个的一个信心的祷告啊，非常有非常有用的话。好的，那么事实秉证的这个黑暗的时代的一线曙光啊，一直到现在一千多年之后了。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一部分的犹太人仍然是在五旬节的时候要朗诵路德记。在读完了这个律法书的一个章节以后就要读路德记啊，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我们以后还会看见要读以斯帖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两本书都是一两个女人的名字为命名的，是吧？这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这两本书，两本书很有点相同的地方。一个地方是说救赎，神的救赎啊，很苦到有了救，是吧？这是神的爱，或者说也是这个人间的爱，神给人的爱。可是整本书里面一个爱字都没有，求婚的那个情节都有，结婚的情节也有，没有一个字是爱。可是我们充满着爱看着这本书。那个以斯帖记里边啊，我们会看见这个神的救赎，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被那个掳了去了，然后以斯帖嫁给了当时的那个王，然后那个王差点要把以色列人全灭了，结果以斯帖呢想了办法拯救，情愿让我自己死，我要拯救这个以色列族人，是吧？这个是神的恩典。整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可是有意思，整篇都没有一个神，也不祷告，也不求告，可是看见神的恩典。所以这两本书非常的像啊，非常的像，都是这个神的救赎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拿俄米从苦到甜，由空到满啊，一开始就是。一到五节就是讲拿俄米啊，从满变到空。然后拿俄米这个名字，拿俄米就是甜啊。最后他们从那个摩押地回来，当地的人一看见拿俄米，哟，你怎么回来了？拿俄米说：“别叫我拿俄米了，我都苦成这样了，改叫马拉上了。”马拉嘛就是苦啊，有甜变成苦。哎，最后有苦又变成甜啊。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个部分，可怕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得看快一点了。说那个时候国家当中呢遭遇了灾荒，为什么会灾荒呢？老百姓不听话，犹大那个叫什么那个地方啊， 是个沙漠，基本上是沙漠，不下雨的。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玩，我是没去过啊，听过他们回来讲，那个地方的雨水很少，要求神才会有雨啊。可是有一点雨就会丰收，然后呢，饥荒，拿后面一家逃荒啊，然后就丈夫也没了，儿子也没了，只剩下两个媳妇啊，这是一段非常悲惨的故事，是吧？哎，然后拿后面带着两个媳妇回来。哎，他们去了摩崖地，知道到了摩崖地了以后，娶了这两个媳妇是吧？娶了路德和那个叫什么俄尔巴是吧？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各娶了一个媳妇，是摩崖人。圣经里面准许这个以色列人娶摩崖人吗？没有说不准许，是不准许他们娶谁呢？不准许他们娶迦南人，可是摩崖人可以，为什么这样呢？摩崖人是罗德的那个后代，尽管摩崖人一塌糊涂啊，也是乱七八糟，非常一塌糊涂。那个神曾经说过，不许摩崖人的那个时代以内，不许他们进入到那个以色列的会幕里面去，不许他们入会，是这样的吗？如果仔细看这个圣经里面，前面就有的，可是照样容许以色列人娶摩崖女子，然后这个路德照样能够得到神的拯救。一开始有人就说我们这些外邦人得不到神的拯救的，可是耶稣来了以后怎么样？拯救我们外邦人啊！所以耶稣的光能够照到我们这里啊，我们也是神拣选的，路德也是神拣选啊。好，然后路德就说了一句这样有名的话啊，就刚才我们念过的话：不要求我不跟随你啊，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是吧？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还有一句非常有意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我们这一句话可以改一改，死了怎么样，也不相离。如果神来救死我们，死了我们干嘛相离啊？死是暂时的，是吧？我们不相离。好，我们从这里看见这个路德的信心从哪里来啊？实际是哪方面？啊，拿后米是信神的，他行事作为全部都是心里边都有神，所以拿后米知道，这个路德知道这个婆婆这么好啊，所以他是跟随这个婆婆，也就是跟随耶和华，他愿意信神。然后到了伯利恒了以后，拿后米就有这么一句话啊，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这个21节，我们看到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为什么呀？我们说是一切的事情是都是耶和华的作为，对吧？耶和华让他们受苦，真的是耶和华让他受苦，但是他不抱怨。这个拿后米并没有抱怨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还会施以拯救，是吧？至于耶和华为什么使他受苦呢？为了要拯救这个路德，是不是啊？有了路德，才有了我们整本圣经。要是没有了这个路德，整本圣经都不会有了。什么原因啊？路德是耶稣的先祖啊，是大卫的奶奶，是这样吧？怎么可以没有路德？所以这个神的作为呀，有时候我们看不透，但是呢，试过之后我们会看见神的作为。我们吃一些苦，我们不知道，是吧？好，最后这一句非常有趣，说动收割大麦的时候，他们回到了伯利恒。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马上有那个收大麦的情节。好，那么这个呢是拿俄米他们一家啊，以利米勒，以利米勒是说我的神是我的王啊，然后呢两个儿子两个媳妇啊，刚才我们读的这句话，我们反复在读这句话是吧？那么这句话真是非常非常，你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叫爱的跟随。我们既然爱主爱耶稣，我们一定要跟随啊，一直一直跟随，永远不变啊。她看见她的婆婆那么好啊，她舍不得她的婆婆是吧？不愿意丢下婆婆啊，也不愿意丢下她婆婆的神，所以她呢一直就跟定了她的婆婆。她婆婆说什么她都去做。我们后边还要看见婆婆为了要拯救这个家。想尽办法啊，想尽办法。 好，我们看见那个拿后米是伯利恒人，是吧？以利米勒是那个伯利恒人，然后呢去逃荒，一直逃到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到亚南河啊，跑了这么多路，然后出了问题以后再回去啊。为什么回去呢？那边那个以户当了世师以后稳定了80年了啊，所以那个地方又开始丰收了，然后他们又回去。好，然后到了麦田，然后这个。到了麦田以后，路德就问这个拿后米，我可不可以去捡麦穗啊？那个地方的人都在收麦子，路德说你去吧，看见谁对你好，你就去哪个田里面去捡麦穗。结果刚好呢，他到了这个他们一个致敬的亲属啊，到这个波阿斯，波阿斯是这个财主，他有很多地。结果他去那里捡麦穗，结果正好波阿斯回来就问这个他的仆人，你们。看这个人是谁呀？那大家告诉他，这是路德。哦，他说我知道了，路德别人都知道是那个跟着拿货米一起回来的，说这个人好。那么大家呢就照顾他，让他捡麦穗。结果捡了多少？第一天捡了好多麦穗，20来斤麦子，怎么可以捡到那么多？以色列人的习惯，田里边的麦穗是不可以收完的，一定要留着让人捡，穷人就可以捡。不也捡也没有捡这么多呀、啊？是因为波阿斯告诉他们的仆，告诉他的仆人啊，故意留点给他捡，是吧？哎，结果波阿斯特别的关照这个路德，有那么一句话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啊！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满的得到赏赐。”是波阿斯代表神来赏赐给这个路德啊，在神的翅膀下。这个翅膀实际就是爱的遮盖。我们看见那个在约柜上面有两个那个叫什么？两个那个那个叫什么？基路伯啊，两个基路伯有大大的翅膀啊，神的翅膀啊。我们也常说我们在神的翅膀下，是吧？好，晚上回来了以后，这个路德又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就告诉了他的婆婆。他的婆婆一听啊，波阿斯是我们至敬的亲属。致敬的亲属，这句话非常有趣，是个旧词啊，是个旧词。好，结果呢，他就一直都在波阿斯的地里边捡麦穗，哪里也不去了，就去那里，因为他得到照顾，是吧？哎，后来这个事情就在2章20节，我们说啊，这是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因为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他恩待活人死人。这是王牧师说啊，致敬的亲属这句话是非常有趣的。实际这个亲属可以翻译成救赎，救赎者叫 redeemer 啊，致敬的亲属实际就是一个救赎者啊。那么救赎者怎么救呢？以色列人就说一个寡妇，那么致敬的亲属可以把寡妇的田产买下，买下来了干什么呢？连同这个寡妇也买下，那么将来。等到那个他们有了孩子，你再把这个田产呢归于他们，归到原来所得的丈夫的那个身上，这是个救赎，这是救赎，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因为不能够让寡妇就生活无依靠这是致敬的亲属。那么我们看后来，拿俄米告诉这个路德，你可以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到那个打谷场上去。然后呢，趁着他们打滚呢，你晚上去呢，躺在那个波阿斯的脚下，然后求告波阿斯。可是以色列人有这么规矩，别人男的只有男的可以进打谷场，女的不可以进。他呢，让他化妆啊，让不要认出来，是吧？结果就去了，去了以后睡在他的脚下。哎，结果波阿斯一看，怎么有一个女的睡在这？你是谁呀？他说我就是路德，求你怎么呢？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的一个致敬的亲属，我们看到这个第9节啊，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的一个致敬的亲属。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这是一个求婚的话。一个女子向一个男人这样说，你不求婚都不能这样说啊！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是吧？那么我们好多人说，哎呀，这个路德怎么回事？路德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求婚？你是一个寡妇是吧？可以求婚的，那个时候寡妇是可以结婚的。我们看到后来，波阿斯说，好多人要想去娶这个路德，是吧？ 恐怕路德是很漂亮的哦。结果路德都不愿意，一个都不愿意。然后博阿斯说，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我们知道在箴言里边有那么一本书叫什么，叫雅歌，是吧？里边就有贤德的女子。如果你们好好的看这个雅歌，你们会知道贤德的女子有多贤德。那么我们就知道实际上路德是个贤德。为什么呢？整本圣经里边两个地方讲到贤德的女子，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雅歌里边，一个就是这个地方，路德是贤德的女子，到底有多贤德？我们在这个里边已经看见了，早晨就跟着那个婆婆一路过来，是吧？清早起来忙到晚上。好，那么最后我们说这个故事是圆满结局，是怎么个圆满法呢？就最后呢，是伯阿斯坐到城门口，是吧？请来了十个证人，然后说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那个人不愿意那个来赎这个路德了。路德家的家产他想要，可是路德不想要，他不想要路德啊。哎，结果呢，伯阿斯说："那好，那我就要啊。"结果呢，就得了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那些长老们都为他们祝福，长老还告诉他们："愿你们像他们一样啊。"我们知道他们啊，是犹大的那个女儿，罗大的媳妇是吧？他们想着办法要嫁给了，后来跟那个犹大好了是吧？然后呢，就有了这个儿子。哎，这里也是一样。这个路德跟波阿斯结婚以后有了儿子，他们把儿子领教给了拿后米，拿后米呢从空又变成了马，这是神的救赎。最后呢，这本书还给了一个哇，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那个家谱，谁的家谱呢？是大卫的家谱啊，大卫往前数。这个家谱，当时这个家谱非常简单，实际家谱还要长，但是他这里略减了一点点，就是说波阿斯后边剩下了谁，剩下了谁，一直到大卫。那么路德呢，就成了大卫他们家的这个，你看波阿斯生俄培德啊，俄培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是吧？那个路德就是大卫的，是奶奶还是曾祖母了，是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卫跟摩押人是有亲戚关系的。好，那么我们这个路德记简单的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从路德记呢看到了神的爱，神的救赎啊，很多人都为他们做见证啊。那么路德记实际是预表耶稣啊，那个波阿斯就是预表耶稣，耶稣用爱的翅膀来拯救穷苦的人啊，拯救犯罪的人，所以我们都得到了拯救。前面士师记那么痛苦，后边呢我们得到了安慰啊，我们真的是得到了安慰。弥赛亚的家谱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路德记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路德非常重要。好的，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圣经啊，让我们看到在士师记时代的黑暗也看到神的救赎永远不离开我们。神拯救了路德，也拯救了我们啊，拯救我们，拯救了整个以色列，拯救了我们全人类啊！所以愿神跟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一切。接下来我们要走的脚步，接下来我们的敬拜都把它交托给神啊！我们将这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